六月二十四日，圣若翰诞辰。圣人诞生的信仰意义。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六月二十四日，圣教会邀请我们庆祝圣喜者若翰的诞辰，并且这个日子啊，还是个节日，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于教会来说。在我灵赞颂主本日圣人简介开始就说，庆死不庆生是教会庆祝圣人圣女的礼仪原则。我记得呀，在去年讲道中，我就对这个所谓的礼仪原则，有所解释或者有所依例。我的依例是一方面，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礼仪原则的出处；二呢是。即便这个原则是出自教会，但是我觉得用这句话来解释何为教会庆祝圣喜者若翰的诞辰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理由啊不够充分。因此，咱们今天的默想就在先解释这一句话“庆死不庆生”，对，然后呢，我们再对这个喜者若翰的诞辰的意义做一个比较更多一点的默想啊。咱们先说这个庆死不庆生。如果庆死不庆生是教会的原则，我觉得庆死不庆生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是罪人，人只要还活着都有犯罪的可能，啊，只有死亡才是干官定论的时候。而圣人圣女们呢，是否达到了圣的境界？也是到了他们死亡的时候才可以做结论的。我想，这个庆死不庆生是让我们谦卑的意思啊，人不能骄傲。其次，这个我灵赞颂主的圣人简介中，以圣母玛利亚和喜者若翰为例，说明教会庆祝圣人诞辰的原因。说庆祝圣母诞辰，是因为圣母自始胎就蒙受了无染原罪的恩典。而庆祝喜者若翰的诞辰呢，也是喜者若翰在母胎中时候，圣母去拜访表姐伊莎伯尔，主耶稣就赦免了他的原罪。这一点呢，我始终不知道教会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个，所以他这个我灵赞颂无主的这两点，我有点质疑啊。我不是说让大家听我道理的人都要质疑这个，这是我提出我的一个看法来啊。因为我们说自母胎施染污染原罪，一直说的是圣母。至于说若翰，或者是若翰如果那时候赦免了原罪，他和圣母赦免原罪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充分。换句话说，教会庆祝二圣的诞辰，都是因为二者母胎蒙受了这个恩典，所以需要看那圣母污染原罪是因为圣母的特殊身份。圣母天主之母，那喜者若翰呢？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需要我们去，这句话呀，需要去解释解释，就是我灵赞颂无主这个上面的这个解释啊。那么上面这是我对这个庆死不庆生的一个解释，还请其他的，特别是神父弟兄们啊，给我一个指教，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啊准确。另外，庆死不庆生不是我们这次分享的主要话题。我们要默想的是，喜者若翰的诞辰到底有何信仰含义？首先，咱们先说从圣者的诞辰看信仰，咱们接着还得要看我灵赞颂主啊。我灵赞颂主中说，天主天国诸圣中，圣教会庆祝诞生者只有二例，一是圣母圣诞，一是圣喜者若翰的诞生。我觉得。教会只庆祝圣母和若翰的诞辰的看法，假如是象征意义的，就是说圣母和若翰象征，我觉得还可以解释。但是假如说数字上的，说就是教会就是庆祝他们两个，我这有待商榷。我说的是象征意义，是说教会庆祝圣母和若翰的诞辰，那有信仰意义。信仰意义是说借着圣母圣诞和若翰诞辰，其实给我们信仰信息。数字的意思说，你只有圣母和若翰的诞生啊是庆祝的，那就是说其他的人就没有。假如是后者的意思， 我觉得需要解释。我的意思说，目前教会没有庆祝其他圣人圣女们的诞辰，但是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啊，我想圣母、圣诞和若翰诞辰要告诉我们的信仰讯息才是重要的。这是今天教会邀请我们庆祝圣人诞辰的真正意义。那么咱们下面的主要默想就是，这是我们主要的道理也算啊。上面只是我的一些看法。下面我们说，圣西者若翰的诞辰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要想了解圣若翰西者的诞辰，咱们必须要回到整个圣经的传统中。因为圣人诞辰这个它的意义呀，是根深在整个圣经的启示中，甚至在圣经的开始就向我们启示了诞生的这个信仰意义。那是在迦因杀死亚波尔后，创世纪第4章25到26节说，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给他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舍特。天说，天主又赐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迦因杀的亚波尔。舍特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厄诺士。那时人才开始呼求上主的名。很明显的，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圣诞是诞生，生命的诞生，是生命战胜死亡，良善战胜邪恶的意义。所以，从圣经的开始，诞生，圣诞或者说就不是一般生理意义、生命意义、生理意义上的诞生，是指信仰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只有天主可以做到，而正式意义的信仰诞生，那就要到亚伯朗以后了。在亚伯朗以后，从以撒各的诞生到若瑟的诞生，骨圣若瑟，从梅瑟到撒母耳的诞生，都是特殊的诞生。还有从先知，撒母耳先知，比如还有众先知到众先知，诞生的意义就越来越普遍了。啊，普遍的意思是说，信仰的诞生并不只限于个别的人，每一个以色列子民，每一个天主的儿女，都是在天主圣爱中诞生的生命。天主借着耶利米亚先知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今天咱们读这段圣经的意思说，上主对我说，我还没有在母胎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那么耶利米亚说这话的时候，或许他是指的他自己，很明显，今天我们听这话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这个话语也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诸岛屿，请听；远方的人们，请静听。上帝由母腹中就召叫了我，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以赛亚第49章第1节。的确，天主的话是指的先知，但是也是借着先知告诉每一位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是天主自母胎中就召叫的，这是圣召的普遍性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呀，其实是到新约才圆满的，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天主的新子民都是天主的先知、司祭和君王，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天主在母胎中就被拣选的，所以圣召是来自母胎中的。也就是说，这圣召来自母胎中什么意思？是说天主的救赎、天主的大爱，在每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已经临在，这是我们庆祝若翰诞生的意义。咱们相信宗徒书信，处处都能流露着主耶稣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召选之爱。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说天主在这众多的基督徒当中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召教。你比如说，今年慈悲年的使徒圣福天纳修女，或者德勒萨姆母，但是在这些特殊的，是为了告诉每一个基督徒，你也是被召教的。特殊的意思不是说鹤立鸡群，特殊的意思说他告诉我们每个人说，你也是被天主所爱的。这才符合天主普爱众生的大爱。虽然天主的大爱首先是借着少数人揭露的，但是最终目的一定是面向普世人群每一个人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圣母和若翰的诞辰被庆祝的说法，我觉得需要多解释。我不敢说错啊，我说需要多解释。我们还要解释什么？下面咱就说圣人的诞辰到底有什么意思。我们从3点看：第一，信德的诞辰。信德也是信心的意思，信心的意义是远超过伦理道德的意义。当我们说伦理道德是指人性啊的意义，是一般的意义上，比如说3岁看大，7岁看老。你比如说一个人从母胎中就说一个伟人，社会小说都是这样说的，社会文学。 但是事实上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往往是反过来的，马后炮，就是事后诸葛亮。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成功了，马上说，哎，这个人成功原来是从小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其实啊，事后诸葛亮都是没有绝对的。但是幸运的诞生则不一样，它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偶然缘分说，而是建立在天诛必胜、善必胜恶的幸运的道理上。当我说幸运的道理的时候，就说天诛必胜从人母胎的时候已经彰显了。当我们说天诛必胜说，是说我们相信天诛的全能必能战胜邪恶，是必然而非或许。必然是建立在他是天诛上，虽然我们人可以破坏天诛的功成和恩宠，但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天诛的。天诛的大爱比人的邪恶大，天诛的恩宠可以征服人的心灵，因为天诛的全能和天诛的必胜必然。要不然如果天诛连最后的胜利都不得，那天诛还是天诛吗？所以天诛的这个意思就包括这个。所以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天诛的胜利在人生命刚开始时就开始就决定了。咱们再说一次，决定并非宿命论，决定是从天诛那永恒计划中看到的。天诛的计划并不破坏人的自由，所以不是宿命论，但是呢，它的确是一个奥迹。第二是希望的诞生。那么希望是望的，望的是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最后的目标，但是那个胜利的目标借着我们的望的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开始了。在整个圣经的传统中，希望从来就不是泛泛的盼望或者情绪上的安慰，希望是真实的，借着天主的话，借着大奇迹，最美的就是借着圣者的诞生。梅瑟对于生活在埃及水深火热中的以色列子民来说，那就是个大希望。你读过出谷记里知道，撒母耳记，你读过撒母耳记的或者民长记的就知道，他对于那一片散沙垂头丧气刚刚到迦南散居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希望。你说天主是希望的，天主怎么让我们看到这个希望？所以同样的，大卫王或者先知们也是以色列子民的希望，希望就是这些圣人，更是使他们成圣的天主啊。所以圣人和天主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天主才可以使人成圣，因此看到圣人就是看到天主。那么圣人的诞生就是希望的肯定。咱们从圣经里开始，以色列子民的希望就是确定的，模棱两可的希望又怎么能称为希望呢？我们说肯定的希望，并非说希望是唾手可得，不需要经历考验的。反之，以色列子民的希望就是在考验中，都是在考验中诞生的希望，而考验中的希望才是肯定的希望。那些没有经历磨难的希望顶多是情绪的安慰，只有从磨难中诞生的希望才是安慰、鼓励、坚固人心的希望。希哲若翰的诞生就是旧约圣人诞生的总会，因为他的诞生直接见证的就是主耶稣的诞生。耶稣才是所有诞生、生命诞生的泉源，一切希望的根基。最后咱们说爱德的诞生，爱德是安慰和治愈。借着若翰的诞生，天主安慰医治了撒加利亚和伊撒伯尔的心，也是借着整个以色列子民的心，是痛苦不愈的心，是痛苦绝望的心。此时此刻天主的安慰太重要了，而天主的安慰和医治不能是空话，必须是真实的生命才能安慰医治亚巴郎、撒拉那两颗备受折磨的心。所以说以撒各应该是诞生的第一人，而若翰是最后一个，接下来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所有生命的圆满。那么今天我们不说咱们的诞生，是因为耶稣诞生之后，从此之后每个生命的诞生主耶稣都亲临现场给予祝福。我们不能说只有若翰诞生的时候耶稣到跟前祝福，而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主耶稣都亲临现场祝福每一个人生命啊，包括外教人、地球人，甚至包括整个生命的宇宙间的生命，都是在耶稣的爱里诞生的，这才是若翰诞生的信仰意义。最后就让我们怀着信望爱三的向生命之主耶稣祈祷。天主，你提拔了圣希哲若翰为主耶稣准备一个善良的民族，求你赐给你子民心灵的喜乐，并引导所有信众走上救恩与和平的道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